氧气对于生命万分重要。大家看，今天上午我一开始手就散开了，我不在捏拳，不在这样，就是说我讲这一段是我心里面最熟悉的，我根本就不用再握住，就是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，啊，和大家聊天一样聊，明白氧气的重要性。人的生命，一时一刻，一分一秒都离不了。就是说，我们睁一下眼，闭一下眼，吃一口饭，喝口茶，都得靠氧气。就是人的生命的一切活动，从生到死，一切活动，贯穿氧气。氧气停一刻，那生命就出现了危机，甚至就把生命终结了。把握住这一点，下面我们探讨的就是，既然氧气这么重要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里边分两步，第一。单纯对氧气来说，针对氧气这个概念，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补氧，去给氧气补充，抓住一切机会去补充氧气。这一点上，张清源老师他讲得很清楚，他的原则就是说，既然氧气对生命这么重要，那么氧气就要早补，补氧气要早，不要等到遇到事了才想起来补，那个时候很可能想起来补也补不了了。人没有吸收氧气的能力了，所以说人在有能力吸收氧气的时候，你又偏偏找到了一种补氧气的方法，你又做了，这是一种幸运，就说是这，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传达的就是艾灸，艾灸就是补氧气的。知道氧气的重要性，我又会艾灸这种方法，从此我又做了。有些人也会艾灸方法，他不做，他做不起来，那就没用。所以这个补氧气要早，要早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有些话我都不想说。你像现在有些人说，哎呀，这艾灸啊。吃完饭能不能灸？晚上能不能灸？包括问到怀孕能不能灸，问很多能不能灸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是明摆着，他自己心里面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偏偏还问我，我就不回答。为啥呢？他心懒，他习惯于是让别人给他做出个答案。他自己不动脑子，自己不动脑子，永远听指挥，这不叫老实啊，这叫懒。刚才我们讲的一段话讲得很清楚，每一个人的生命从生到死都离不开氧气。这一句话说明什么？大家想想，那吃完饭能不能灸？那晚上能不能灸？那怀孕之后能不能灸？对，这些都是生命活动，它都是人生命活动的一部分。他为啥要问这些？这就是不明白氧气的重要性。 如果我当时和对方他们这样问我的时候，他问我吃完饭能不能酒啊，或者晚上能不能酒，我就跟对方说了一句话，我说我知道你说的意思，你听人说过有这种说，爱酒晚上酒不好，爱酒晚上酒不好。但你要听我讲，艾灸什么时候都能灸，只要是活人，艾灸对于人的生命是不分时间，什么时候都可以灸。为啥嘞？人什么时候都需要阳气，这个道理是不是很明白啊？对，人活着什么时候都需要阳气，那么就言外之意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灸。对方。他的疑问是，别人说过晚上不能灸，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：如果你晚上心脏病犯了，你是不是等到明天上午再灸啊？大家想想，现在心脏病犯了，心脏病就犯在晚上，可是你这时候你死板，就认为说晚上不能灸，我等到明天上午再灸，那有可能把命给耽误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啊？这里边这个理是个常理，但是这几千年来，很多人都把它传偏了。艾灸什么时候都能灸，心脏病犯的时候能灸，心脏病不犯的时候也能灸。为啥呢？心脏病不犯的时候是生命的常态，只要对于生命来说，整个人生过程什么时候都需要氧气。那就是说，什么时候都能灸。对于孕妇来说，能不能灸？对于怀孕的人，能不能灸？这个时候就要把握两点：一，你灸的水平到底怎么样？如果你灸的水平一塌糊涂，你手法非常死，你把孕妇灸的疼的死去活来，大家说这样会动胎气不会？会，不是。艾灸不是艾本身动了胎气，是什么动了胎气？是我们糟糕的手法把艾扭曲了，这就是我们糟糕的手法增加了孕妇的痛苦，是我们的手法造成人家的痛苦，而不是艾造成痛苦。这就是水平不行，你给手也不能灸，不要说孕妇了。我说这有没有道理啊？比如说给父母灸，水平差，父母就说，我再也不让灸了。是我们糟糕的技术让父母对艾灸产生误解，而不是艾本身让父母不接受。对于孕妇来说很敏感，水平要不行，就算水平行，如果用的艾条是假的。那让孕妇一闻那个艾烟产生中毒，那是什么原因？艾条质量，艾条质量问题，这些事本身都不是问题，但是现在这会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成为问题。两点，一就是技术不行，技术不行。打个比喻来说，比如一辆车。我们的开车技术不行，把别人碰了，能冤车吗？大家说形象不形象？对，咱自己水平不行，你开这车，人家别人开这车就没事，可是我们一开车就出事，咋回事？我们水平不行，这不是车的问题，开个什么车都会出事，所以需要提高的是自己的技术，而不是对车进行指责，这就是责任要搞清楚。所以说，艾灸技术是相当关键的。艾灸技术是相当关键的。这一点上，我现在在全国范围内，我给大家提个醒，也就是说呀，我提个最基本的要求，就是说，不管给谁做艾灸，如果你没有给自己做过，你不要给别人做。就是说，拿着一根艾条。自己给自己的腿、给自己的脸、 跟自己的胳膊，这些部位你都可以揪，包括自己的腹部，自己的身上的部位，你能揪的地方，你给你自己揪。你没给自己揪过，你在别人身上直接揪，这就叫不负责任。给自己揪过，你就知道知冷知热，你就能够对别人感同身受。可是没给自己揪过的人，直接就给别人揪，那就会让人对艾灸产生误解。这里面最基本的一条就是，给自己揪过的人就能够心疼别人，就能够理解别人。也不说，你看现在这没办法，全国这么多人学技术，如果都到家乡啊，都到家乡去找韩山居老师，让他教艾灸技术，他一期只能教16个人，教16个人5天，你看看这样下，那全国人想学技术基本上不可能，大家说是不是？但我说的很简单，就是自己给自己灸。这个艾灸技术就2个要害，就2点，想尽一切办法做到这2点，大家听我讲啊。这个艾灸技术就2点，想尽一切办法就做这2点。这2点很简单，但是用心不简单。艾灸技术2个要害：一，热起来，必须热，不热就是犯法，把艾条浪费了，把对方的时间浪费了，甚至把对方的命也耽误了，把国人这个技术给委屈了，认为艾灸不行。艾灸技术就2个要害：第一，热起来，他真不复杂，你不管怎么着，你让他热起来；第二，热起来之后再动起来，一个地方热了再换另一个位置，简单不简单啊？就这样，比如把腰烧热了，然后再灸头，换到头上，人体从头到脚，最起码来说，从头到腰到八髎腰骨这一带，这么大一片地方，你拿两根艾条也好，一根艾条也好，它留了那么大空间，就做这2点：第一，哪怕你放着不动，给对方烤，它热了，你再放一个另外一个地方还不动，这也叫水平。这个基本功。所有艾灸都是围绕着这2点做文章的：一，热，必须热；第二，热了之后换位置，这都叫灵活。大家听懂没有？围绕着这2点做文章，就是艾灸的技术。熟能生巧，我这个技术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，没人教我。我就是拿着艾条在自己小腿内侧，大家听我讲的位置讲得很清楚，从膝盖到脚踝小腿内侧，我就是在这么练，在自己身上灸，我就知道手别怎么动，自己感觉着最舒服。所以现在全国有几百万人都听这课，但是很多人对技术是零。我现在就在空中，就利用空中这个课堂啊，我把这个艾灸技术在全国进行培训，只需要2分钟就讲完了。艾灸技术如果就刚才我讲的总结起来就3点：第一，给自己灸。先给自己灸，拿着自己练，不要拿着别人练。给自己练的时候就把握2点：第一，热，必须热；第二，热了之后换位置，这就是所谓的灵活应变。完了，就把握住这3点。给自己练， 在自己身上练，让自己灸的时候让它热起来，然后热了之后换位置，只有这三条啊。大家坚持练，我不说时间多，一天坚持练一个小时，八天，你不用花老本。包括有些你看看，有些朋友从深圳啊，从深圳，还有从新疆，千真正的千里迢迢啊，跑到河南学艾灸技术，很辛苦。尤其是在今年夏天，那热的呀，闷热闷热，吃不好睡不好，你受这么大罪，千里迢迢学技术。现在我就是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啊，也为了防止疫情到来连学习技术的机会都没了，我就得全国的老师做一个培训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在家里面不用出门，依照我讲的三条，你在家里面认真练，一天就练一个小时，大家说不刁难人吧，要求真不高，一天练一个小时，用八天时间，这八天你不要给别人灸，你就集中给自己灸，练够八天，你再给别人灸的时候，你就会了。要省钱，要省时，要省时间，不用出门。所以说，世上的一切事要回归起点，这个爱就是不养的，他要想不养必须给身体烧热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可是他毕竟是火，你照着一个地方烧，人就难受，人对这个爱，每一个人有个承受极限，有人会吸收30秒，有人就是吸收15秒就受不了了，对不对？你通过自己，你通过自己用心给自己灸，你就知道热起来动起来这个时机该怎么把握。自己给自己只需要练八天啊。大家可能会问，为啥八天？我跟大家说，我当时练这个结束，我还没有像大家这样，我都保证不了我天天练，就是啥时候有空了，有几天忙了，我当时是在做按摩的间隙学艾灸，就是按摩的时候，有时候我按的胳膊疼了，我用那个艾条来给我胳膊烤烤，让这个筋变软，修复筋的劳损啊，我就是这样玩，有时候胳膊不疼了，我就忘了。我就是我还没有像大家这样我要求的练八天，但就这样我结束就出来了啊。我没有什么特异功能，不是说比大家聪明，甚至我比在座的很多老师还笨，我也没有大家用心啊。所以我相信我自己练了不到八天，我都能把这个技术摸索出来。我相信在座，包括全国的任何人，只要按这个要求来做，而且我现在总结的是不让大家走弯路，啊，不让大家走弯路。八天时间，就把握住这三个要领，这个技术就学会了。所以说这个技术回来之后，它就不存在一个问题了，就是说不存在能不能灸的问题。所以说现在能不能灸的问题，它变成了一个什么问题，变成了一个会不会灸的问题，是不是？你会灸了谁都能灸，你会灸了让谁都能接受，为啥呢？我们这个基本功能应变，我们能尊重别人，我们知道人体哪些部位灸着最舒服，哪些部位灸着最难受。 只要技术过关，自己会就。可这个会真不难，就是一是热，二是动，热了之后换个位置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有些酒肘我们不用心，你酒的时候你分心，结果你对方烧的不停动，你还是在这烧，结果对方说不酒了，烧死，是不是？大家遇到过这事没有？啊，我昨天不是有两个学员在哪里啊？我教这个让他用心的，前面那个不停动，说实话，那前面那个老师也有点娇气，我说你也别动，你也太娇气，后面的人你用心。两个人一配合，慢慢的降下来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说这是人家给你配合，你手脚不灵活，这就是走神呀。他心不知跑哪了，他看着人家烧的，哎呦，人家还是这样施灸，啊，呀，这说实话，我过去经常搞这个艾灸培训。有的在我身上考试的时候一紧张，就只管灸，只管啥，只管看自己灸，不看别人。哎呀，我当时下面很多人啊，换，你越说换，他越不知道换。他拿着毛巾，你说换，他拿毛巾擦汗，紧张啊，这都叫啥？你看一个基本要领，哎呀，就最后给我烧的遍体鳞伤。啊，所以后来我有些或者同学就说我，你这个活不好干啊，这纯粹是一种刑罚，也跟老虎凳一样，啊，一是一上来紧张，眼里基本上是啥也没有了，就只有自己的面子，我救不好咋办？我救不好咋办？就这样想，我救不好，就把这链条燃烧到什么程度不知道，对方有什么反应不知道，你看。如果我通过培训这么多年艾灸，我就总结出了两条，它没那么复杂，就是看着艾灸，看着对方的身子，就不管自己渴了饿了累了不管，就看着艾灸，一看艾灸和身子的距离，我看艾灸好不好，复杂不复杂？对，三看这个艾灸和身体平不平，不能斜。不能出现翘起来，你就看着艾条放的位置准不准啊，然后看着对方的身子动不动，他动了证明热了，别换位置，仅此而已，两点基本功啊。艾条的时候眼里只有对方，只有艾条，也别想自己灸的好不好，啥叫好？你看着对方身子动了就该换位置，这叫灸得好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如果你灸了10秒钟对方看不懂，证明根本就不热，这就不好。对于正常人来说，一般是一个位置也就是5-6秒时间他就要动要换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为啥不换？因为自己把这个距离拉得很远，把空气烧热了，人体对热量的吸收大折，就没吸收多少，把艾条糟蹋。所以我趁着这机会，我给全国的认识不认识的，不管受与不受的啊，不管学了多长时间的朋友们，提出一个方案，就是说不要背包袱，也不用千里迢迢跑出来学艾灸解说，它就这么简单，三个要领，给自己练，在自己身上练，练8天，练的时候就2点，一热起来，二动起来，热了之后换位置，简单不简单？1分钟就能讲完。照着这练8天，基本功有了，基本功有了，有水平了，那么艾灸就不存在禁忌，谁都能灸，什么时候都能灸。这样的情况，你如果说你遇到孕妇，你能给孕妇灸塞住？大家想想，艾灸给一个人就可塞，说明啥？对方非常放松，他才能塞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如果是遇到不同的情况，如果对方当时身体疼，我解决的就是他的疼， 如果对方当时是非常累，我就是揪了之后让他睡觉，一揪过他就瞌睡了。就是同样一根艾条，我给不同人揪，我的速度的快慢不一样。我揪的时候，如果想让一个人舒服，照样是让他热，但是就是让他舒服，那他一会儿就睡着了。舒服不代表不热。在热的前提下让对方感觉很舒服就是应变，这样是谁都能救，什么时候都能救。所以这个问题我这一次在咱们的课堂上我讲出来，统一作为回答，以后这些问题不要再问。你问到能不能救的问题，就问问自己，一，我会救不会？第二，我的艾条是真的是假的？我的艾条中不中？如果艾条质量不行，那免谈，免谈。这一天有很多朋友问我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灸了之后，我这个眼呀难受啊，灸了之后我这眼就睁不开，眼疼，是不是这个艾炎中毒了？啊，问，我就问对方，你给我说句，你凭良心给我说句话，你用的艾条是我给你提供的不是？他说是，我说好，有这一条，我再回答你第二点。你有我问艾炎的机会多没有？大家能听懂这啥意思吧？也就是说，这么年几年来，我在全国范围内，我可以说是接触艾炎最多的人，大家信不信？这个基本事实，如果艾炎中毒，艾炎有问题，出问题确实是艾炎的问题，艾条没问题，我们就算是艾炎让人中毒了。那么大家想想，同样的艾条，问这个艾炎在全国范围内谁问的多呀？谁问的最多？肯定是我。那么要中毒，肯定谁先中毒？我。可是大家看看我中毒没有？我是不是比一般人还活得好一点啊？是不是？那说明啥？说明这个不是艾炎中毒的问题。如果中毒，我首先中毒。包括有些人说这个艾炎，哎呀，这对肺不好。我说，如果对肺不好，那我这个肺肯定最不好。如果对肺伤害，对人体伤害，肯定我是首当其冲。而且我跟大家告诉一个秘密。我在做艾灸的时候，我舍不得把艾炎抽出去。大家知道啥意思吗？你们还想办法把艾炎抽出去了，对艾炎抱着一种排斥的态度。我在内心深处知道，艾炎单纯，比如说在这个空间里边，有人在做艾灸，有人做在做闻烟，他就陪着他朋友没有艾灸，他仅仅闻闻烟，这个艾灸的 5% 的效果就被他吸收了。大家明白啥意思吧？这个艾炎对人来说，艾炎实际上有艾灸的5%的效果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就是说我内弟，就是我爱人的弟弟，我内弟在浙江是大货车司机，在浙江就在那个普陀山，在普陀山上工作开货车，他晚上看手机熬夜吃方便面，早上不吃饭，就是说一个人在外面就像个野人，白天还得工作，白天工作干一天，晚上回来他还得熬夜想玩手机啊，要吃那个方便面上货的食物，是不是这样的话，他工作了，在这边工作了段时间，突然有一天他一只眼失明了，一只眼失明了，就是完完整整有一只眼失明，看不见了，他成了一只眼，这把他吓着了。当时他从浙江辞职回来，他不敢和家人说，因为怕家人担心，他三个孩子呀，三个孩子得靠他养活，一家这个牢牢骚骚的负担都在他身上。他如果说他一只眼瞎了，那把家人都吓着了。 他也知道他自己理赔，也知道没能力去医院，他不敢说。他回来之后没啥干，我就跟他说：“你这样吧，你跟着我干艾灸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懂医，干艾灸都我不会。”我说：“你不用管，你只需要把人从头到腰，你给我灸好就行了。就算说是你就给人烧热，但是热了之后还不伤。这个艾灸就是我教你，你灸的时候就是哑巴，你什么也不要说啊。”结果呢，他听我的，我说你干一段时间看看，真不行了，你觉得不合适你再走。这样天天那一段时间，山西有一家人来找我做艾灸，一家人全做啊，来了三口人全做艾灸，大家听了。偏偏那时候我们家那地方线路改造停电了，就是说排气扇不会用，大家知道吧？咦，这烟就出不去。我们做艾灸从早上八点基本上到晚上八点就不停，出轮战，灸了这一轮，灸下一轮，灸着就不停。我们在一个房间里边，那个时候这进去进屋就是找人，就是这样，找人就是弯下腰，人呢？因为啥呢？站着眼，脑眼往上走啊，是不是？进去一看，那就是看不见人。之后我弯下腰，人呢？啊，这我说的意思就是，大家知道那个烟的浓度有多大，对不对？烟出不出去，结果呢，我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间，我们连着干了五天。哎呀，做了我弟这个烟疼的晚上睡不着觉，走路也眼发光，就是看什么都是金光闪闪的，啊，看什么都看不清。烟疼，就是艾灸的时候也是勉强啊，勉强看着烧不到身上。但是就这样五天过后，他跟我说：“哎呀，我原来不敢跟你们说呀，这个艾灸没想到真厉害，我就光闻闻烟，我一直烟失明，这闻着烟一熏给我熏好了。啊，所以说在座如果谁是青光眼，包括你眼有白内障，甚至视力非常弱、散光，总之眼有问题的，你就可以多试试。你用一个小的空间，你就把我这个艾条点燃，哪怕不久就在那里面闻烟，啊，就闻着烟，你包括给你烟啊，你这烟熏的，烟疼、烟塞、烟流泪，中，你看看，你给自己做个实验。我不说，五天你就三天过后。”你看看你这烟成什么样？我是近视眼，但是我跟大家说，我从接触艾灸了之后，我这个视力是逐渐越来越好转，啊，我这个视力逐渐越来越好转。说是很多次我是干出来的，我是干出来的。这样的问题，在传播范围内不断有人问说：“哎呀，这是不是这个烟伤人呀？”哎呀，我就不愿意回答了，因为一个一个解释太费劲，所以我就在这课堂上趁着这样的机会，我给他解释出来，就一条，只要艾条没问题，只要艾条没问题，那么这个艾烟就是艾灸效果的，它至少占5%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在16年，大家听，当时我们做艾灸的时候，我一个朋友，他抱着他孩子去了，他去找我有事，结果呢，他抱着他孩子，他孩子那时候不到1岁，天天呢，那几天是他孩子感冒了，就是孩子感冒了，咳嗽，啊，结果呢，他抱着孩子去找我谈话，他那个时候孩子被动的接触艾烟，是不是？他从那里面坐了半个多小时，一出来晚上回去之后，他第二天给我打电话，他说：“哎， 你这个艾灸确实是有两下子。我昨天抱着我孩子去，前几天他咳嗽，到半夜咳嗽的厉害，我们几天了都没着。昨天问了到那你那，不过问了半个小时个眼，今天晚上回来塞的好得多，不怎么咳嗽了。所以我通过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验证出来了，就是艾灸是艾灸效果的一部分。像我们接触盐之后出现的盐，最主要的就是盐，出现盐肿、盐干、盐疼，包括这个盐出现放金光，你看哪都是都几乎都睁不开眼。出现这样的时候，你仅只需要用热毛巾，晚上睡的时候用热毛巾，就是那个毛巾啊，用开水给它泡一下，然后再把水捞出来，不要烫伤手，轻轻的给那个把那个水给它拧出来。拧出来，你把毛巾稍微再收两下，里面含有水，对不对？但是一收，它就闻到假了。这时候你把毛巾再垫住，捂到自己的眼珠子上、眼底上，给它整整，就有利于它恢复。但第二天你该闻还闻，该接触也还接触，打塞的时候一有痛，你就用毛巾来热敷一下，仅此而已。这样它要恢复得快，同时它也在接受艾盐的治疗。他也在接触艾盐的治疗，所以很多事只有自己做到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所以我在内心深处，我就坚定，在全国范围内接触艾盐的，我是接触最多的。如果艾盐出问题，那首先是我是第一受害者，我是第一受害者。所以我刚才这样回答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遇到任何情况，能不能救，那不是能不能救的问题，是会不会救，是敢不敢救，这两个问题。会不会救，决定于我们的艾灸水平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我也不要求太高了，就是8天的训练，把基本功训练一下，自己给自己灸。8天训练，你就可以给别人灸。第二，敢不敢灸？敢不敢灸决定于艾条质量。如果艾条是假的，那不敢灸。艾条质量没问题，那就敢灸。就这两点，会不会，敢不敢，这我讲得很清楚，所以我现在就可以总结，有这两条做保障，我们有艾灸这个基本功，有艾灸的水平，要有可信的艾条，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对于任何人的生命就是早灸，能早灸就不要晚。当然这个招它涉及到不要勉强任何人，这个招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，不要一听我这样一说，哎呀王老师说这个艾灸要早灸，我回去赶紧跟我妈说这灸，父母不接受，你别勉强他，子女不接受，你也不要勉强他。你看看那原来前一段时间，我的孩子电管院是不是？这让全国很多家老师们一看呀，我老师家的孩子电管院，我让我孩子也电管院，哎呀，这样盲目模仿，就为了把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吓得不敢回家，躲到爷爷奶奶那，我不回去，回去我妈要给我电管院，哎呀，让家人也烦恼，孩子也，为啥呢？我们家孩子电管院有个前提呀。啥前提呢？我们家孩子整天看我和我爱人点，大家听懂没有？他们逐渐克服了心理障碍，就是说在我们家电管院已经成为家常便饭，就是说我和我爱人经常点，我女儿看，我孩子看，他们不知不觉中克服了对这个 电管员的恐惧，他就看我爸我妈明显的拿着火在豆子上点，也没见他们烧伤，所以这样你让他点的时候，他就不那么怕啊。结果他们一点发现不是那么痛苦，所以慢慢就点了。可是呢，我刚才见到那几个老师呢，这样的也是跟着学了整整两年了，人家他自己没给点过一下，下来对孩子说：“电管员好呀，孩子，让我给你点点。”哎呀，把孩子吓得乱跑。你看看，这都叫盲目模仿。这世界上有个规律啊，自己做不到的事，你永远不会让别人心里踏实。我说的是不是？自己比如说有一条路，别人说这个路这么难走，但是我就跟大家说，你别怕，这路我走过，我带你走。这个时候跟着我走的人是不是心里踏实？就像换医移民，人人都说学医难学，可是我从白博学中医，而且也慢慢学会了，还学得还不错。我就敢跟大家说，你别怕我，你跟着我学，我能让你学会。我有这信心，这大家说的心里都踏实。为啥踏实了？我是走过来的，自己做到的事就能够给人心里踏实。你做不到再好，那不行。所以你看这闹笑话呀，整个浙江和包括全国很多都是这拿着艾条吹一下，来孩子，让妈给你点点。哎呀，孩子吓得魂飞魄散，闹了很多笑话啊。所以这个患抑郁民要想造福一方，就是自己做到很重要，自己做到很重要。你看我们在家里面点光药，我点，我爱人点，我孩子点，就这我妈还不点。我妈一看，我不看，人家连就不看，就这让我父亲点，我父亲也是最多点三下。哎呀，点三下就算很不错了。到现在我爸妈都不接受，为啥？命，我有我的命，我父母有父母的命，半点不由人。这不是说我妈不信我，也不是说我不爱我妈，问题是啥？个人命不同，这里面有深层的原因在决定。所以说我不勉强我妈，但我就知道，遇到我母亲遇到关键的时候，我就跟她说，点点吧，跟她商量。有一次我妈心脏病犯了，哎呀，饭也吃不下，躺在床上，我过去了，我说咋办？我妈说你说咋办？我说电管员。我妈眼一瞪，你就会治啊，意思是你就不会弄个别的，你就会电管员。我说就这效果好。这我妈说眼一闭，来吧，啊，脸一扭过去，我扎着，蹦蹦蹦，我一下点三下。你都不长歇歇，我说越歇越切，你不准一下点完。啊，点了三下，我问他感觉啥样呀？感觉这头不那么晕了。我说那是这样，这三下解决头晕问题，但解决不了吃饭问题。再点三下，要是一咬牙眼一闭，不看了，我砰砰砰要点，一点出汗，头上出汗。我说好了，你睡一觉，躺下睡一会儿，二十分钟以后不见人了，出去找解放军去聊天去了。你看看，这人家私下知道这个忠，也知道自己的孩子不会害他，是不是？孩子成天点了，那他知道不会害他，但是人家接受不了，那理解。说这我爸我妈不接受，我说不接受，我成天给他演戏让他看。我瞅着，我说你看看他成天他看我点，克服他这个恐惧，其实他心里面都在发生变化。但是咱们就是不勉强啊。所以说我在这我一定给大家讲清楚，大家在现场学的如何，你回去不要在家里随便说。你在这不论学的怎么样，你回去不要对家人随便说。为啥？在你做到其实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，更何况你做不到。 所以我一说这个糟，你可别弄了，回家弄个喇叭，对全家都在手机上都说，哎呀，我这次在那学到了电动烟，咱们赶紧回来，全家都点。这样你把家人都吓着了啊。所以这个糟只要求自己不要拖泥带水啊，只要求自己不要去强加别人啊，不要强加别人。你像说到这，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电管院这个技术，有个跟着我学六年，跟着我学六年，那确实都老学员了，但是他自己就是不要说电管院了，脚就不敢点，连点脚就不点。我们关系像兄弟，关系非常好，人家连脚都不点，点管院也不中。那些说句更让我是想不到的，大家想不到，他在就这个解说连他个人都不如，就是一个男人水平连自己媳妇都不如，他就在这个研究解说上就没下功夫，等于零。但大家知道我什么态度，我不说半点不由人，他在我身边几乎上要是我的司机，长期和我在一起，半点不由人。可是全国有很多离我很远的人家电管员啊，人家自己做，就要求自己。所以我现在给全国的朋友，给我周围的人都这样提建议，谁都别管，做好自己，要求自己要糟啊，不要拖，世上都是拖不得。我曾经讲过一个很残酷的例子，很残酷的例子，大家听听啊。我在课堂上经常讲这样一段话，就是说，比如我今天下午七点要发作心脏病，由于种种原因，由于我的生命啊，其实到今天晚上七点钟啊，都已经走到终点了。在此之前，我犯了很多错，把身体毁了。可是就在今天中午十二点，我把管院点了，啊，我把脚点了，我接受了，我行动了。就因为早这多长时间？大家听听，中午十二点开始行动，到晚上七点，七个小时。就因为多这七个小时时间，在这晚上七点钟以前把管院点了。把心脏的气，把人体的阳气补充上去，大晚上好好活着，躲过了这一劫。我说的啥意思啊？我们自己的命，很多时候你看不到，你看不到什么时候发生悲剧啊，看不到什么时候发生悲剧。结果呢，由于我们对自己有一种自觉，大家听。自己对自己有一种自觉，从善如流，就是在内心深处知道，这个世上只要是好事，我就不拖泥带水，好事我就抓紧时间去做，坏事坚决不做。就因为有这样一个做人原则，结果呢，注定要发生悲剧。结果呢，突然在悲剧发生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行为，就把这个悲剧避免了。这里面包括也有很多人问我，也有很多人问我，就是问一些他有疑问，他说 哎呀，我没有接触艾灸之前，我身体还没有那么多毛病。我接触这个艾灸之后，我身体的毛病不断出来，发作出来。人家的意思就是说，是你这个艾灸把我害了。我不灸之前，我很多问题还没有，灸了之后出了很多事。这个时候，大家听我回答，我就说你冷静下来，咱思考几点。一，你知道不知道你在做艾灸之前，你身体留下了多少隐患？你不知道吧？你不知道你有多少隐患，你也不知道你那个隐患的爆发强度。就是说，你身体在接触艾灸之前留下了很多致命的隐患，结果呢，因为你有德行啊，有福呀，在这个爆炸，在这个隐患爆炸之前，你接触了艾灸，接触了艾灸，艾灸爆炸，等到隐患发作的时候，它的强度减弱了，也就是说，艾灸已经保护你了。让这个强度没那么大，把你命保住了。你敢不敢想，如果在这过程中你不接触艾灸，可能到现在你连命都没了。我遇到过这样的例子。内蒙有一个肝癌患者，具体的说就是有两个肝癌患者，他的弟兄两个，他哥是肝癌，哥哥是肝癌，得肝癌以后。不休息，不保守，就是说也不在家休养，直接跑到大医院治，治来治去半年他哥死了。大家听，他哥死的时候，这个他的弟弟还没有被检查出来是肝癌，也就是当时他到医院检查的指标还不是肝癌，那个检查指标顶多说是肝上有问题，还没确诊为肝癌。但是他和我认识了半年，大家听，和我认识半年，接触了艾灸，我又让他本来种100亩地，我让他把100亩地停了，不种地，包括他儿子遇到骗婚，就是遇到一个女的骗婚，骗了他家里面30多万。把他气得半死，我要劝他，我就说，把你气死，那35万也回不来，你的命就值35万，你想通一点，好在你这个儿子和这个女的还没有结婚，这个骗局已经被揭穿了。如果他们结婚了以后，你儿子的身份是离过婚的人，那样悲剧更强。这样刚好在结婚之前。看破了对方，损失降到最低，花钱买不了清白，大家说是不是？这次损失35万，可是他们没结婚，我这样一劝他，他也想通了，他也不没那么生气了，他地也不种了，然后回家去休养，早点睡觉，早点接触艾灸。但是半年以后，大家听了，到医院一检查成肝癌了。这个时候他很烦恼，他就说。我做艾灸以前，我还不是肝癌，这一个做艾灸，我成肝癌了，这个病情明显的加重了。当时他在医院，说实话，他在医院就这样，他在医院出不去了，浑身一听说是肝癌，疼了，在医院里面只会勉强给我打个电话，王老师，我被检查出来是肝癌呀，话都说不动了，我说，先吃饭。他去一检查，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我说你先去吃饭。他说好，他去外面吃完饭。吃完饭我给他带一话，大家听我跟他说这番话。我就说，哥你有没有想到过，如果这咱们不认识，这半年了咱们就不认识，没有这样一个机缘， 你得感染这个速度，会不会拖到半年以后？有可能你在2个月就成感染了，就是说你身体在我认识你之前，你身体这个隐患已经早已种下，它都势不可挡的，你在外来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一定会成为感染。也就是说，你认识不认识我，你都要面对感染这个事。因为从你和你哥是感染，你们家的生活习惯、脾气都很像，你哥在感染已经不在了。你认识不认识我，你都注定要得感染的。但是，你认识我之后，我让你不种地了，让你不生气了，又给你身体加强了。你得感染，你冷静观察一下，你现在得的这感染和你哥得感染的症状有什么不同？大家听，他说：“哎，就是呀，我哥得感染发高烧，我不发；我哥得感染躺在床上，生活自理不了。我呢，我还啥都能干，我现在睡觉也能睡，吃也能吃。”不过是被检查出来是感染，可是我整个生命这个情况比我哥好得多。我就问他，如果这半年来不是咱们认识，你调整生活，你会不会想到你会有现在这个地步？就是你拥有现在一个得感染的状况，那不是像你哥一样，要发烧，要吃不了，要浑身疼，有没有？他说我没有我哥的症状。也，我就跟他最后总结，我就说，正是因为这半年来的生活，阻止了你感染发展的速度，就是说，让你拖了半年才被检查出来。有可能如果不是这样，你有可能在1个月就发展成了感染，而且那个并发症很厉害。你现在没有并发症，被检查出来了感染，但是你这个感染还有一种情况是，通过艾灸。通过睡眠，你身体加强了，把原来藏着的那个东西给它发出来了。就是说，你哥得的是阳性感染，你得的是软性。你现在处在一个转机，如果我推的不错，你这时候被检查出感染，就是像那个蒸馒头一样，把一块死面蒸的发了，癌细胞都变大了，其实它都变软了。我说你这样的话，你再坚持半年。再坚持半年，坚持半年，这个半年分三个阶段，以2个月为阶段，你去检查，看看你2个月检查一次是不是好转，因为根据你的气色和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，我能断出来你身体这个感染是发出来，是胀了，是艾灸，包括你正确的生活，让你体质好了之后把它发出来，发出来之后发着就没了。我这样给他带话，他听进去了。大家听，2个半月以后，他又去医院做检查，指标全正常，指标全正常。所以当时指标检查出来正常，那个专家问他：“你是怎么好的？”当时他那个科室就是感染科室。里面有很多病号，都说上了多想听。他说我遇到河南有个人，他说让我睡觉地也不中了，叫我在家歇，然后要配合着艾灸啊。我就是这样，生冷不让我吃了。人家那几个感染患者一听，都说上了多想问的。那个大夫，你赶紧出去，你别说了啊。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早，因为他接触的早。大家听，就我刚才说的，如果不是他这半年期间我们遇见，我给他做了一次军师，做了他生活的导师，他听话。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，我跟大家说，依照当时他的情况，不要说半年以后发现出感染，2个月以后，这个感染可不是软的，它是硬的，他就会要他的命。就他儿子被骗婚，加上他哥哥刚死， 因为这个人呀，这个心理暗示作用大得很。他跟钢丝同病相怜，用不到半年，恐怕到两个月就是他人生的灾难。可是因为在两个月爆发之前，他遇到了我，他生活习惯改了，生活改了，这就叫早。大家清楚这意思了吧？所以我说这个早啊，真是时不机不可失呀、啊。如果不早抓住这一次转机，就完了。他这个早真是早的及时，就是我跟大家说，他如果再晚两个月，他敢再晚两个月认识我，就不行了。为啥嘞？我去内蒙那个时候，两个月以后我已经再也没去内蒙了。由于课程忙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内蒙我已经不去了。也就是我一生去内蒙也仅只去了三次。可我再去第三次的时候，他认识我，抓住了。到现在我不去了，这就叫招。所以，我跟大家说，咱们这次在山东，咱们这个课我讲的细，我这一个招字，你看看，咱们讲了一节，就讲一个字招。阳气对于生命就是要造，造点不阳气，造点抓住机会。就那，我现在就客观的说，就那小娜嫂子来说，就现在咱们全国电管院第一人，从去年8月15到现在，一天电管院600下没断一天。早上300下，晚上300下，电管院600下。我跟大家说啊，现在他是在去年电管院一天，他身体是负重的，身体是重的。就是说一句话，隐患很大。我和东方哥像弟兄，这就是像亲嫂子，要像姐姐，但是很多话我不能过命的说。这就是我这个人一个特点，我知道尊重别人，不勉强别人。所以那个时候电管院一出来，我在一个合适的机会，我就跟嫂子说，我说你们现在工作也忙，你还在上班，时间不充足，你就电管院。我那时候看出来了，我嫂子他这个隐患，包括他将来的妇科病，如果他这个病要是发作，那是全方位。其中就很重要的是，就是我说他是个热心人，他谁的心都操，他不操他自己的心。这样子的说一句话，把自己命搭上也不行，这不得。我当时就通过电管院，同时也劝他回老家，不在县城住，回老家让生活节奏变慢，包括我整个把家乡整个家乡的一个学习群解散。都是让他轻装上阵，让他善待自己啊！所以等他点600下官员，点了这么将近一年，马上都8月15了，是不是？9月10号就是8月15呀，就是整整一年了。他点这一年时间，我心彻底放下，就是说他体内的很多隐患都排出来了，后半生自由，我不操心了啊！如果啊。真的不敢想啊，如果我嫂子当时没有自己的果断抓住这机会，他还操着家乡一工老师的心啊，还操着孩子的心啊，就不操他自己的心，不敢想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如果突然有一天他病倒了，倒下了，他这个刀就是晕死过去，没有任何征兆，直接晕死过去，累倒的人熬成了空壳，内耗。如果到那时候，那是讽刺，那是绝大的讽刺。一个弘扬不公义的人自己突然变倒了，轰然倒塌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劝他， 要走，回家，把所有的周围的事都拒绝，都不办了，早早照顾好自己，就因为这个早，实际上就是说白了，早了半年，啊，从去年8月15日早了半年，如果要是去年我嫂子还不重视，到今年春天他身体就要出问题。大家知道有句话，春发什么？春三月此外发春，对，春天立春一过就要发春病，这个发春非常厉害。所以说人的一生啊，春天发春，秋后算账，就这两关，大家这也就理解为啥春秋病毒，大家知道了吗？春夏之交病多啊，夏秋之交病多，只要和春和秋相关的这个季节病就多。春发春，就是说如果去年我说的他不是说提前着手，那么今年春天这个发春到底会发出来什么，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病名出现，那个不重要了，总之就是说病来了，灾难来了，这就是糟，糟了半年彻底。你看看他点关的时候，大家看看这个咱们这个烟火秋季刊那里边，像那时候他的四叶树，他身体那个隐患，实际上啊，不饿的症状有，他那个疼痛，身体那个疼痛那个情况，那都是不饿的症状有，心脏病的症状有，啊，肾病的症状有，腹中，啊，劳动百出，那都是隐患。可是人家你看，你点关呀，大家也听了，点完关之后不点不疼，点了之后疼，咋回事？发，主动找毛病，绝不被动。就这就叫疫情天下无难事，自己勤奋一点，抓得早一点，就把很多难关难题给他避免了。就走这半年呀，万幸。所以说现在看着我们大家坐在这儿，还这时候还有缘分，大家在一块探讨不容易。但是如果大家听了之后你自己不早早行动起来，说实话，明年春天究竟谁还能坐在这课堂上听课？未必。有很多就是因为不知道早，抱着侥幸，不会善待自己，回去之后发生悲剧。所以我真正体会到了郑清源老师的良苦用心，对于不养的问题，对于人的生命的根本这个养气的问题，第一个态度就是早。自己就想着，我经常就警告我自己，我如果现在不善待我自己，我今天晚上就会死，我得赶紧，今天晚上我死前赶紧给我的车修理一下，到时候我的车不抛锚，大家听懂这意思了吧？有时候车出问题就是那一瞬间，就因为早那一会你发现问题了，你避免了。这个早，这个文章太深，早发千万不要抱侥幸。谁对人生是一种侥幸的心理，那么这个灾难就会铺天盖地让你防不胜防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一个人成天都做好了准备，我快死了，那么会越活越好。你像陕西有三个作家呀，影响了当代文坛，也影响了中国将近100年这个文坛，老姚、陈忠实、贾平凹，被称为陕西三大作家，也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三面旗帜。老姚和贾平凹是基本上同时被发现肝癌，老姚是隐瞒、封闭消息，贾平凹是直接公开，我得了肝癌啊，我快死了，都别来找我，我要回老家休息。意思我死我也得死在老家，我要趁早回老家。贾平凹离开了，贾平凹当时是陕西作家协会的主席，什么主席啊，啥职位都辞了。他回到商洛， 直接立刻起来回到生他养他的商洛丹凤县，回到老家，我去把他老家。他老姚呢，封锁消息，结果老姚半年以后死了，家庭娃到现在还活着。他们刚刚被检查出来的时候是90年。可是他采取的态度不同，到现在22年过去，贾平娃还活着。贾平娃现在这个气色好得很，你根本看不到他是肝癌患者，但是人家都是早做了死的准备。我啥都看开了，一切都是浮云，辞职。所以这个人遇到问题对待人生啊，不要说不吉祥。不要说不吉利，我们中国人总会觉得呀，是看死就觉得糟，那是一个态度。如果一个人把死的事直接敢于去面对，那就把造成死的因素趁早避免。所以我对人生的态度就是早做大事啊，做好最差打算。绝不能抱侥幸心理。就像昨天，真的，昨天那个课是天意啊！如果昨天早上我硬撑着讲了，说实话，那今天恢复不了，明天恢复不了，它就形成个恶性循环。但是昨天是一切都是安排的刚刚好，我只需要昨天休整一天啊！因为这我天天晚上宁可不吃饭，我就睡觉，我就是选择睡觉比。吃饭重要的多啊，休整一天我就活过来了。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撑撑，直到把自己撑到了，就我说的这个撑到就是晕死过去，突然一下晕了。对于一般人来说，人家的晕问题不重，可对我们很多人来说，这个晕就是生命终结的前兆，这一晕就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抱侥幸，不要认为说我现在没多大事，我们都没有智慧，都不知道，很多都不知道自己啥时候死，也不知道自己啥时候突然得病。但是我们就做一种打算，我现在如果不照顾好自己，我今天晚上就活不了了。要有这样一种危机感，人生无忧。这就是